当作林，什么买卖大的做什么买卖，不然的话两处100多号喝西北方，枪从哪儿来，子弹从哪儿来，马从哪儿来，经费从哪儿来，眼食不缺，将来呢也不能就守这100来人，实力还得逐渐扩大呀。张作霖是野心勃勃呀。后来他感觉到两处的保险队马匹太少，加在一块儿能战斗的马也不超过20匹，余者的都是笨马。张作霖就想搞一匹军马，把这事儿交给胡老岗了。胡老岗说，兄弟你放心，明天我领几个弟兄就起身，我去给你扫扫盘子，看看有没有值得下手之处。胡老岗走了，这老头真能耐呀。走的时候4月末，7月初胡老大回来了，一进门把帽子往床上一摔，对哪贤弟，哈哈哈哈，给你道喜了，有一批买卖飞出宫门，就看你敢干不敢干。哦，什么买卖快说。哎，我领着几个弟兄出去了2个来月呀，一直不停地奔走啊，到处挖门子撬窗户扫听着行情，现在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，热河都统巴伦布每年都给蒙古郡王斋登巴尔送一匹军马，今年也不例外，要送好军马500匹，那军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剪了又剪的货，上品，500匹，要从承德起身运往库伦。我们呢得这信儿之后不敢相信，又仔细的探听，后来这消息一点不是假的。8月15左右，这匹军马可能到清河门。我也到清河门那看了看地势，两山夹一川呢，这地方才凶险呢。1望无际的石头喇子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，在清河门下手是最好不过了。我队长，你敢干不？不过这玩意儿，那叫人瞅着眼晕的。火，老人家，您扫听出来没有？押运这匹军马一共有多少军队？打听了，能有200多军队吧，都是蒙古的骑兵，听说武器火力还都挺强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干，非干不可。唐二虎张氏飞一品乐得一蹦多高，哎呀，飞猪拱门，军马的问题要解决了，咱就插上翅膀了，小日子越过越大方。队长你说吧，什么时候干？我唐二虎暴打前敌，冲锋陷阵。你先别吵吵，事关重大，咱们从长计议。当天晚上吃饱了没事，胡老嘎、孙烈、陈海宽、青龙、浑龙、二虎、张志飞、张作霖围坐在一起，仔细研究这个计划。胡老嘎还画了一张草图，我 队长，你看看啊，这是承德。据我查知，这批军马有人押运，出承德头一站是陵园，二站建平，第三站去义县，第四站就是清河门，再往下奔福兴、哈尔套，一直奔库伦。他们在清河门这下家伙正合适，就打翻了天。他那援兵三五日内到不了，等他们赶到了，咱活也做完了。对，就定在清河门。哎呀，咱这人有限呐。张作霖一算计，把赵家庙的、红罗涧的两处的人加在一块儿，不超过120名，还得有一头算一头。要对付200来名蒙古骑兵，这玩意儿冒险性可大点儿。但又一想，他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我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完全有把握一手胜多。张作霖那打得比贼胆子还贼，马上会议做出决定，8月15之前赶到清河门，要求手下的弟兄是绝对保密，不准外传。赵家庙保险队的队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第二天张作霖告诉野营拉练，全体集合，把老要的留下几个看家，他们经常拉练，所以没人怀疑。但是张作霖要求轻装简从，笨重的家伙一概不带，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红罗涧，100多人凑在一块儿。当天晚上，张作霖面色阴沉，召开了动员大会。这你不能说瞎话了。张作霖一说，我们要做笔大买卖，赶奔清河门去得500匹军马，要对付200多官军。你们敢不敢？有孬种的别去，敢干的跟着我回来，我把你们2条腿变成4条腿，你们高兴不高兴？而且还有重赏。这人呢，他是起哄的劲儿，你要跟单独说呀，他许不敢干。这一开大会，有几个头脑一热的一咋呼，敢干。队长，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？那个胆儿小的也就胆儿大了，敢干。因此一致同意。张作霖给鼓完了气儿，要求大家口角严密，第二天各带干粮是分批起身。你怎么老多人兴师动众的？那太惹人注意了。所以呢，发一圈5个一伙，找出个负责的，到清河门不见不散。有几个骑马的，多数都是步行啊。8月15这一天，终于全都来到清河门。张作霖立马登高，仔细查看地形，好险要的地方，果然两山夹一沟，这沟就叫清河川。从承德、建平、朝阳、陵园那边来了，肯定走这儿，你不走这儿飞也飞不过去。张作霖就做了详细的部署。二虎大哥，要你领着30名弟兄埋伏到清河门的东山口，要求你子弹上膛，做好准备痛击官军，绝不准有一个逃走的。
全部给我斩尽杀绝。
要跑了一个带活气儿的，对咱们可大大的不利。
哎呀，兄弟，你交给我吧，子弹用完了还有大刀片儿，跑了一个拿我顶着。
是非大哥，
哟，
你领着30名弟兄埋伏到西沟口，当清军进了沟口之后，你关上后门，一个也不准给我漏掉，全部给我杀光。
明白？没错，交给我吧。
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做保镖，领着30个弟兄埋伏到左面的山头，
孙烈臣胡老嘎
领着30名弟兄埋伏在右面的山头。话好说事儿难办嘛。8月14这天他们就进入阵地，
动都不敢动啊，
恐怕被清军知道了。
晚上叫蚊子都能咬熟了，白天叫太阳都能晒爆皮啊，就在这儿忍着。
渴了，水壶里有水；
饿了，都带着干粮。
张作霖心思油喷啊，好不容易等到8月15，
还不来呢？
有时候他长起身来，抬头往远处瞭望，人影皆无，心说是不是胡老嘎探听这个事儿
不实在，或者官军有了变化，要那么的我们就白折腾了。苍天睁眼，神佛保佑，可千万别变化呀。
等到中午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：“
队长，来了！”你看，张作霖掌声往正北，你看，
顺着大荒草甸子，哩哩啦啦，来了一支人马，头前还挑着大旗，大黄龙旗顺风飘摆。在旗脚之下，一匹大白马，马鞍桥端坐清朝的官员，顶戴花翎，腰刀，腰里头别着独角龙，德胜钩上挂着金钩疙瘩郎，后头是亲兵卫队，再往后看全都是马，蒙古骑兵在后面兜着，轰着马群是直奔清河门。这支清兵有200人，带队的是个统领叫巴桑。每一年热河都统巴伦布都得给蒙古郡王斋登送一匹军马，只是数量上不太一样，多就多送，少就少送，但是少也不能少过200匹去。据说呀，这斋登巴尔特别爱马，往那个马厩里头那马匹呀都上千呢，可是就这么多年来从来没出过事儿。干这种差事是一个美差，谁把马从承德送到库伦，面交给蒙古王子，王子有重赏，什么本地的土特产呢、另外呢还得送几名蒙古大妞，这个美差呢就落到巴桑身上了。
这小子美，
一出承德呀脑袋里就盘算着， 王爷能给我多少赏金，能给我什么样的大妞，三房四妾何乐而不为呀、啊、因此出了承德，经陵园、建平、朝阳、易县，再往前走就到了清河门。手下有个小头目催马把八桑撵上，大人，可到清河门了。
清河门又怎么样？
这地方可不那么保险呐、啊！您看看地势多险要，这年月又不太平，胡匪遍地，您可注点意。
放屁！那胡子他只能抢夺老百姓，只能砸有钱人家，他敢碰官军吗？我借他个胆子，有什么担心的？
是，
不过没有不过，传我的命令，大踏步前进，穿过清河门。是。
这八方啊，连奔都没打，前军就进了清河门。张作霖都冒了汗了，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。一瞅这军队一开始互堆，后来并肩而行，因为越走越窄，要几个人几匹马挤一块不行，就拉了长线儿，哩哩啦啦。张作霖不放枪，谁也不敢开枪，人们就等着信号。张作霖当啊当啊，一看前军眼看要出沟口了，后边也进了清河门了，钻进口袋了，时机成熟了。张作霖瞄准了前面的八方，把手腕子一翻，啪，真准，顶戴花翎都飞了，八方脑瓜壳裂成八瓣哭丘，翻于马下。他这一枪打完了，这是信号。紧跟着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下可把官军给揍懵了，施展不开，往前出不去，往后退不了，两山头上全是张作霖的人马，居高临下这顿乱射，这200官军一个也没跑的，全都报销。没到一小时结束战斗，张作霖命令打扫战场，不许有一个活气儿，挨个给补枪啊。再看这官军，有脑袋开花的，有被打透膛的，有趴着，有养壳的，全都报销。这军马伤的不多，张作霖吩咐一声：“快撤，撤！”500匹马，那个堆儿还小得了吗？孙烈臣撵上来，对了，马匹太多。这太显眼了，白天咱不能走，就得摸黑走。
对，
另外就摸黑走，这么多马匹山摇地动的，惊动也不小啊，是不是分批走？
也对。王二虎哥，
你带着200匹马从东北这小路回红罗涧， 我押运300匹马，从这边的小路赶到红罗涧，明天必须得赶到家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好嘞，交给我了。
你带着30弟兄，
哎，好了。
他二虎带着30个人，押着200匹马，绕路而行。张作霖押着300匹马，率领众弟兄也绕路而行。路上无话，回到红罗涧了。张作霖先回来的，等马撵到大院里头去。哎呦，弟兄们一看这些马，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啊，那屁股蛋子上都有标志，知道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马呀，谁不乐意骑呀？人人有份儿，全都乐坏了。张作霖查点受伤的弟兄一个也没有，这仗打得太漂亮，完全占于主动。回来大伙洗吧完了，吃着喝着等汤二虎没回来，又等了半天没回来。张作霖就一愣，从路线上讲，二虎哥比我还近着30里地，他应当早回来，怎么这半天不回来？难道遇上什么麻烦了吗？是非大哥，哟，骑着马带几个弟兄去看看去。哎，张是非到院里头，把马鞍子备好了，搬鞍镇凳，刚要上马，他二虎领人回来了。张是非不看自个一看呢，就知道出事儿了。一瞅他二虎，胳膊包着，鲜血都透过来了，再看那脸上跟小鬼差不多少，往后看有背着的有抬着的，这30来人是一半受伤啊，狼狈不堪，再往后看一匹马也没有，连唐二虎他们骑着马都没了。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唐二虎一句话也不说，迈着沉重的脚步进了红罗涧的队部。兄弟各位，我他妈不是人呢，我是窝囊废啊，马全丢了。这一句话真好像重型炸弹一般，张作霖是大吃